今天咱们请的是美国万和圣城，刘桂英刘老师，啊，他母亲是咱们天津人老乡，啊，欢迎欢迎欢迎，我是94年到美国去的时候认识刘老师，以后也到天津来两次，都见面。在修行上，刘老师对我们就是要强得多。所以前几天来了，在那个养老和大家一块儿见了见面，讲一讲美国万和圣城的也修行的情况，还有关于宣化上人我们师父的一些轶事，所以大家都特别喜欢听。那我想呢，让咱们修行不错的人在一块儿跟刘老师见个面，听他讲一讲啊，这个宣化上人的一些轶事，过去的一些事情。还有自己修行上的事，尤其是刘老师过去在出生在台湾，怎么样走到学佛道路上来，大家如果喜欢听的话，咱是不是让刘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谢谢大家哈，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结这个法缘，是我最大的荣幸。看到大家那么精进在这个环境之下，还有这个机缘努力的念佛学佛，实在是万分钦佩。我本名刘桂英，我的法名刘同岁，这就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90年春天，我到了万和城，主要是仰慕着师父宣化上人的德行，一心想潜心学佛，因为这个学佛的这条路，必须要得找着大善之士领导。否则有时候难免走到偏差之路。因为这个因缘之下，我自己在开始初学佛的时候呢，找我的皈依师父找了很久，也很多的因缘，很多的大法师都见着我就不放，都要我跟着去出家。好几位法师，包括现在的灵岩山的妙严老和尚，都跟我约好了时间了，要送我去佛学院。佛学院出来就要跟着老和尚，很多的大和尚、老法师们就都说：“哎，我有佛缘，让我要好好的修学。”也都督促着我，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我又一直在找说合适的修学环境。天天呢，念佛拜佛的时候，跟诸佛菩萨祈请，让我有因缘修学正法，在修学的这条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要走错路。这是最初的一个发心，就因为这样，也是努力的有做过一些功课，在做功课的因缘之下，才累积了我的法上的因缘和福德因缘。这也是待会儿跟大家要分享的部分，说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帮我们在今生能够把我们过去世所修学的因缘和福报能够再回到最好的状况之下。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心态，知道说我们生生世世来到这个尘世间，经过了不少的这种人世间的辛辛苦苦的部分，还有这个艰难的部分，那多多少少呢，对目前的我们学佛的目标都已经有一点知道啊，有点体会。也平常呢，杨老师也常常跟大家开示，所以呢，我在这里边不多赘说。主要呢，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我们个人的一点心得啊，是以这个心态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交流。待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跟我问一问，抱一个平常心来跟大家应缘。我刚开始，我先请观音菩萨，请师父跟我们大家加持，好吗？不过我先跟大家讲，我请观音菩萨是用密咒，我是用唱诵的，应该是你听过的。不过呢，大家就虔心的奉请观音菩萨就行。奉请观音菩萨之后，我也请宣化师父上人加持我们大家。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尽虚空遍法界微尘刹土中十方三十一切诸佛菩萨，南无。
Talia divikanam sarva tathagatanam sarva buddhara bodhi sattvanam namo Talia divikanam sarva tathagatanam sarva buddhara bodhi sattvanam namo Talia divikanam sarva tathagatanam sarva buddhara bodhi sattvanam。弟子众等奉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南无萨哈萨拉布扎呀萨哈萨拉智巴拉南达拉里塔拉依玛哈帕达玛拉扎萨拉瓦尔帕呀扎呀维修代代南无萨哈萨拉布扎呀萨哈萨拉智瓦拉南达拉里塔拉依玛哈帕达玛拉扎萨拉瓦尔帕呀扎呀维修代代南无萨哈萨拉布达呀萨哈萨拉智瓦拉南达拉里塔拉依玛哈帕达玛拉扎萨拉瓦尔帕呀扎呀维修代代
弟子众等奉请师父宣公上人法身。弟子众等奉请师父宣公上人法身。弟子众等奉请师父宣公上人法身。
我刚刚跟大家念的观音菩萨的这一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个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咒的咒头，这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的咒头。平常我们大家念大悲咒，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大家多少都有念过大悲咒。那咒头在大道经中有，只是平常大家不知道怎么念，所以呢也都没有再念。那我这刚刚念的这一句呢，就能奉请观音菩萨，就是请观音菩萨以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消我们世间、气世间，还有我们众生所有的化解，我们所有的清净，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啊，使一切清净化解。啊，就是我来，既然来到这里，就以佛力、法力、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的加持力，让大家同沐佛光，这是我最起码能够一点心意啊，大家啊，下来我们讲比较照刚杨老师提的说修学方面的经验，跟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一点。其实呢，我自己个人呢，说一句很惭愧，这么多年，也就是一句像师父说的“盲修瞎练”啊，我们都还没有这个究竟。有这个心最重要。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定好目标，发大菩提心，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生来为人，生长在中国，这算是中土，能够听闻佛法，实在是讲一句 百千万劫难遭遇，不容易。虽然我们现在也许大家在座的有些是自己觉得是初学，事实上可以跟大家讲一句非常让大家安慰的事儿，是各位今天有缘能够在这里坐在这儿的，绝对不是初学了啊！过去是已经不知多少生生世世种的无量善根因缘，才能够咱们聚在这一块儿啊！这是已经是殊胜啊，非常殊胜。大家有一机会由杨老师这里带领，跟着从学佛的路上多多少少接触，因为我个人呢常年在美国，对国内的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相信大家有这份心必然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和领导，让我们在修学的这条路，学习成佛的这条大道上有必然的精进坦顺的一条路啊。至于说今生来到这里我们学什么怎么做，这个呢讲可以说每个人因缘不同，每个人的环境情况也有差异，多多少少呢我们得要讲从一些消障啊、增福慧啊开始做，在不同的因缘不缘不同的程度之下，看看大家能够怎么样增进的时候再加不同的法门的修学。不过基本上我走到哪儿除了四大菩萨的怨恨之外，我相信跟大家每个人都有很深的因缘的观音法门是大家都非常能够接受得了的，是不？那观音菩萨非常慈悲，千处祈求千处应，咱们只要一心默念几句观音菩萨，事实上观音菩萨就在加持咱，就是心心相应啊，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的心相应。地藏菩萨啊所发的愿力无边无数，最契合咱们末法众生。我自己个人呢也是修地藏菩萨地藏法门开始的，所以我到哪儿还是跟大家分享，我会鼓励大家观音菩萨观音法门地藏法门这两个法门，看个人因缘可以修学就尽量以地藏菩萨啊愿力加持来修地藏法门，都是很能够让我们消障增慧啊，使我们的菩提道上能够早有成就的。这是我可以先提示将我们的心得跟大家简单的提出重点来。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地藏法门的学习方法啊，好吗？可以吗？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样讲地藏法门我就简单讲一下我的修学经验了，学佛的这条路是怎么走上来的。我个人呢也是从小跟着母亲烧香拜佛，但是不懂什么是佛法，虽然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能比这里稍微好一点儿啊，环境大家就是每家都供着观音菩萨啊，到处都有庙宇，这是在台湾那里的情况啊，庙宇非常多，香火非常盛，但是多半也有一些是属于民间信仰啊，佛寺很多，真正了解佛法是什么怎么样的精神就不一定是全民性的，而是有多多少少有差异性。 起码呢，每家里头多多少少都有佛堂啊，拜佛的这种情形，所以很普遍。我们打小也知道说上个香，啊，顶个礼，哎，但是怎么学佛，怎么念佛啊，或者是为什么学佛，还是有点懵懵懂懂的不懂。啊，当我30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哎，出点意外。因为我父亲顽固，使我体会到人生的八苦，蓦然警觉到，啊，我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为什么就有这么多人生的苦难？平常小的时候看这些人家受苦，就受看的看不过去，就不忍心。可是我们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解决，可以不可以说消减这些痛苦？自己没深刻的体会，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当到自己体会到说，哦，那个生老病死苦啊，爱憎怨会苦的时候，啊，这个人生实在是很难走的这条路，就有开始有了出离心，就开始有想研究研究，到底我们来这一趟是做什么的，啊，会有这个心，就再开始发心学习了。因为我父亲呢，生前呢，老人家还常常做好事啊，看到谁家辛苦过日子辛苦的啊，这个米呀面呢就往人家家扛，哎，也不吭也不响的，也不让我母亲知道，都这样做。所以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呢，就很好的姻缘，有一位闭地藏观3年的老和尚、老法师出来。为我父亲做博士，就是这样的因缘呢，使我一门就踏入了门槛了。之前呢还是门外，搞不清楚什么学佛，怎么拜佛，完全不通不懂，只知道烧烧香啊。老和尚呢是可以讲，在当时台湾呢很少人修地藏法门。老和尚是修地藏法门，闭地藏观。闭地藏观3年的过程中，老人家发慧了，开慧了，因为天天念地藏菩萨，天天拜地藏忏，啊，非常非常的精进。闭关的时间是，在后山上是只有非常简单的，同这个，护关的法师们还帮忙送点食物啦，啊，这个补给品呢之外呢，就都没出来，就是门关门是锁着的。那老和尚闭3年关的过程中，有些警戒，啊，开了大智慧，啊，那时候在没有出关之前呢，我的母亲是跟另外一个老和尚的师兄弟皈依，啊，那这个老和尚的这位师兄弟呢，就有这个病苦，就去叩关，就说，师兄啊，你一定要帮我忙啊，我的这个后事你要帮我料理哦，就这样子去叩关，要求这个智国老和尚要帮忙料理后事。当我母亲的第一位皈依师往生后，做第4个期的时候，之前都是我父亲带着母亲上山，那是在基隆大觉寺上山，为老和尚顶礼。到第5期的时候，就是为我父亲做头七了，啊，是这个因缘。那老和尚就出来料理这些后事，就见到我们，我们就跟着在大觉寺里头，那是有说放焰口啦，拜梁皇啊，啊，就是梁皇忏，放焰口，就是还。哦，那次好像是还打水路，啊，很好的姻缘，就为这个老和尚做。那我父亲刚好就随缘参与了，就这样的姻缘之下，指导我，看到我说开始学佛，指导我怎么办。为我父亲呢做博士，每个期都做，啊，都念地藏经，哎，告诉我们怎么做，念什么怎么念。我是这样的被老和尚，闭地藏观的老和尚。领导的， 对，老和尚当初给我的功课是这样子啊，我自己也是给大家一个分享，就说当年我也是烦恼丛生，因为没有智慧嘛，年纪也轻，老有一些不着边际的妄想，老是想一些实际上不一定能达得到的事儿，哎，弄得自己很烦恼，我母亲也烦恼。那时候我父亲记忆已过世，这个时间上每期都为我父亲上山在寺院里头做博士，哎，请到家里来念经啊，那时候还好有姻缘，哎，情况还可以，就请的七位老和尚都是不出门的，都在家里静修的啊，都是有91岁的、82岁的、76岁的老和尚啊，就是静修很多年的老和尚能够请到我们家来啊诵经啊，我们供养，有这么样的福报。这也是我父亲在生的时候老人家做好事，所以他走的时候呢还有这么多德高望重的老和尚送他，为他抄法。那时候我自己也烦恼啊，我母亲也当然也跟着有烦恼，就跟我老师父就问了说啊，师父啊，你看我这个女儿怎么回事啊，老是我放心不下，有烦恼有障碍啊。老和尚眼睛一抹就说没事儿，马上就过去了，哎，他这孩子有佛缘，哎，你要好好成就他，就这么一句话。当时什么事儿呢，就说化解了，没事了，就这么讲，我就不相信。就回来不到一个礼拜，事情大转弯啊，结果真是老和尚说的，一点都没事儿。这个因缘之下，因赶着我父亲，我就在家里就开始为父亲吃素，念地藏经啊，念地藏菩萨圣号，是这样的因缘。那当初因为烦恼障碍重啊，老和尚体恤我们很慈悲啊，就给个法门说，哎，好好的在地藏菩萨面前忏悔哦，业障重要忏悔，哎，每天要念10000句地藏菩萨名号啊，啊，9个字的或者4个字的都行，要念10000句哦，哎，起码要念100000哦。这样给我的规定下来的功课，哎，这一想，哎呦，100000啊，我哪时候念得完呢？啊，自己就还有点，哎，有点觉得好像太重了。可是事实上那时候的心境啊，真的是再好没有的万灵丹的妙药了。因为烦恼啊，因为父亲也过世啊，老师傅的话就跪在地藏菩萨面前，跪在那儿念。老和尚给我规定的说要念到痛哭流涕啊，结果真是跪在那儿念的时候，自自然然的决心就起来了，就跟地藏菩萨忏悔。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妙药下猛药，来到这世界上难免都有烦恼障碍。那这个烦恼障碍当前的时候一时克不过去，总是心思不定，与其这样子费尽心思在那里消耗精神，不如一念清净来念地藏菩萨圣号。在念着念的过程中，自然就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也好，说你在八十田里头自己的这个世心所现的业识种子也好，就都会翻现，就是翻种子吧。搬了种子了，自己就知道多多少少曾经做过的事儿，想的念头哪个好呢，哪个对不对呢，自己就有觉醒，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想到了说哎呦曾经做过什么事儿，或者是心里头有什么结没打开的，在这个时候既念地藏菩萨圣号的因缘翻出来以后，自己就能够好好面对来修正。这就是我们除了说一般的大家的了解说，哎，念佛有好，有些什么好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心念里头能够面对自己的习气毛病也好，面对我们八十田里存在的一些种子也好，面对的时候就能够针对对治啊，这是才是重点。 翻出了种子就要知道怎么办，怎么样来对治，这决心呢就得要慢慢在过程中我们自己来培养。最重要一个关键呢还在哪儿呢？还是要一句话，忏悔。一般我们说刚开始学佛嘛，我们都有一个心想，就说跟大家分享，跟他说自己起码自己家人吧都会说，哎，念佛好啊，拜佛好，哎，有个信仰，心中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有个重心。但是常常会遇到什么啊，多半人家会说我做事不亏心，我又没做坏事，我很好啊，心里头好就好啦，对不对？常常有人就会这么。事实上我们累生累世来到这个尘世间，多多少少都有我们所种下的一些过去世的因，今生我们现身所受的一些境遇就是我们的果，这个因果也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不管你是达官显贵或是平民百姓都是脱不开的。所以在这里咱们有因缘有这个机会跟杨老师这里常常听到一些因果故事，事实上这就是在说法，让我们从现实的人生所经过的这些经历里去学习到别人做过的事的一个镜子，好，别人遭遇过的因缘或者是我们自身有遇到过的事，这些因因与果果的事让我们觉醒，哦，有些事情不该做或者有些修正。事实上我们常会想到说，哎，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我没做什么呀，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这个关键就在哪儿了，就是说我们常常不记得我们以前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是非对错观念我们有所自我的标准，自我的认定，不见得那觉得说那是错的那是对的，是不是？那有因缘环境之下所造的一些因因缘缘的事件，这些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再提醒一个比较特殊的重点，就是说忏悔。忏悔怎么忏？忏什么？就像刚刚说我不觉得我做错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当你遇到事了你可以知道说，啊，这件事做完了，这件事情的有病痛啊或者有什么障缘的时候，你可以说当关这一件事的对错是非有所因因缘缘，也许之前有做什么什么啊，现在得到什么什么因缘啊，现在的现果。当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在累积下来的事又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念头，就想说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错事，今生为什么这样子，多多少少会有这些疑虑。所以还有一个法门就是拜忏。拜忏在礼敬诸佛菩萨，在这些祖师大德们用经典里的精华累积出很多的忏文，譬如大悲忏啊，譬如地藏忏啊，这两部忏都是最方便拜的。拜忏是最让我们如汤消雪，化解我们的宿世因因果果的业缘，这是最好的法门。所以一个拜忏，一个念佛，就是说忏悔。我们自己不知道哪时候做什么错事，借忏文里随文消义，照着忏文里头所说的大家可能犯过的，就算是没犯，我们自己也要以这个同体大悲的心想着是为我自己忏，为我父母兄弟姐妹亲眷大家忏，希望大家都不再造这些不好的业缘，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儿要起十种顺心十种顺逆心，以祖师的智慧教导帮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忏悔，每天拜每天就能够忏。所以拜忏的这个法门啊是比较不好做，比较不容易做得到，但是如果真心想做，做下去效果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强。我在这里就把一些多少年看到的和听到，甚至于我们有些同修实实际际去做到的 经验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有两个重点，百忏要理忏，忏悔从心底忏，这是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有什么烦恼啊、业障啊，哎，这个时候用什么方法最快？就是百忏，哎，就是百忏。
张老师，师傅的
是
最后的因缘，大家听一听。
我在前面呢，我现在是把大家基本上会碰到的事儿，遇到事缘的时候，消要怎么样消的方法，先跟大家提了。一个念佛，念地藏菩萨圣号，能做到拜忏就拜忏，地藏菩萨越念多越好。末了简单还关键一个消障的问题里，哎，做一个回向，这回向里头有学问，哎，慢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细说。那这前面呢是先把重点先提下来呢，我们就讲一点，就是师父老人家教化我们的，那也是从拜忏礼佛这一部分引入，好吗？哎，对不起，也许我讲的有点严肃，是不是啊？有没有？
没事，没事，
挺好，挺好，挺好。
到美国能见到师父，
好，先把那个法义跟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说轻松一点的。虽然是轻松，其中也是希望能让大家能够多多少少了解。
嗯，
就是我是因为念地藏菩萨圣号，拜大悲忏、拜地藏忏之后，把我的业障消减了一些以后，我才有因缘，才得得到亲近师父的机会。我不然我也不可能啊，一定还在流转啊。那怎么讲呢？我可以接触到师父，有这个福报。讲一句，还是地藏菩萨加持让我有这个福德因缘，有这个机会在那里接近师父，而且还在万佛圣城待了七年半，在城里住了七年半。这七年半的中间，看了师父的老人家对我们大家的教化，可以说数也数不清，讲也讲不完。虽然师父在后面几年比较跟大众接触的时间比较不多，但是我个人还好，有一些因缘常常有机会跟师父接触，所以看到的也多，听到的也多。一时要说也是说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尽。一般以前很多人都喜欢分享一段跟师父特别的因缘，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从总体来看，将师父的德行教化我们的小地方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当初我为了找师父也是啊，每位老和尚都想把我带走，结果我都讲说，哎，看看姻缘，怎么都好像觉得有欠那么一点儿啊。每位大德高僧都很好，可是我总觉得欠那么一点儿那种亲切啦，还是那种感觉，所以一直就没跟着走。我在88年那年，我来到美国，是代表着台湾的一些插花界的老师，我们那个插花的团体，来到美国的五个大城市做花展。到了三藩市这一站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有师姐们，因为我们也有我们同行的里头有十，我们总共有13位老师组成的一个花艺的团体，哎，跟当今台湾的政界的那些贵夫人们主办的一个蓝社这样的一个团体，发扬中国文化，那个花艺，那个茶艺，我们当初是以这个重点呢向世界推广。到了美国有五个城市，那头一站是在三藩市，那其中有一位师姐呢，吃素。他也是，我们都是学佛的。他就说他要去万和生，那时候我对万和生还没概念，我只说好，我也要去。可当天呢排班，我们因为有跟讲说，哎，去万和生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呢，谁带我们去啊？要找车，找车人家有难处，我们不好勉强啊。说哎，你太远了。结果这个师姐呢就请了别人的朋友带去，就没敢跟我讲，因为车子坐不下。那我那天也排班要值班，等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本师父的法界维新那本书，在从三藩市的飞机上到芝加哥的飞机上我看的书，一看完我心里头念头起来了，就说这就是我的师父了，我找了千辛万苦终于让我找到我师父了。因为这之前我一直皈依师没找着，因为老和尚带着我学习，可是老和尚不给我皈依。老和尚说，你不做不学，你皈了依没有用， 你要真心好好的修修学学，做得到的话，不皈依也是已经皈了依。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当时给我，因为老和尚照老和尚那个德行发了个大智慧，我们谁走到他跟前，什么因缘他都看得出来，甚至于说三天后的事儿要发生还没发生的事儿，都预先像演电影似的，老和尚都看得到。哎，这老和尚有开到一个相当的一个智慧。那时候智慧老和尚就不让我跟他皈依，我自己还很蛮遗憾的，觉得说为什么不要我啊，好像我不够资格似的，老师和老这么念。可是后来才体会到，因为老和尚知道我的因缘不在那儿，会跟宣化师父上来到这儿。当年我自己在念地藏菩萨圣号的时候，一天念一万，念到十万的时候，也有一些感应，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当初这是浅浅的在这里简单讲一点啊，其实我向来不提这些，就是给大家一点鼓励。当年念的地藏菩萨圣号的时候，地藏菩萨真是现身让我看，然后指引我将来会出国。但是我那时候一点念头都没有，不可能出国，没有这个念头。我那时候有很多来我这儿的学生，提到这儿顺便讲一点，我说老和尚当初规定我一天要念一万圣号，要念十万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自己已经离开我的工作，专心下来浇花，因为想开学校，开插花学校，做中国画。这段时间天天念的地藏圣号，就静下心来开始学佛吧。可是学生都自己来上门来，很多人来，真的是这样。出去外头教团体班的也好啊，什么也好，老师都给我讲了嘛，事业顺顺利利的，家庭也慢慢顺顺利利的，就跟我这么嘱咐了两句，也是老和尚的祝福吧。确确实实是这样，事事顺利，心里头只要想什么，哎，马上就能够做得到啊，这个外缘也就能成就，确确实实就有一种很发喜的感受啊，就很有信心。我这点是要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提醒。当你用功，真的用功，多做一些佛法的事儿的时候，的确有相当的反应回来。要有信心，就怕自己做不够，知道吗？啊，要专心的做，要诚心的做。知道了宣化上人之后，就心想要跟师父皈依。那时候已经离开了三藩市了，就很遗憾。还好第二年师父回台湾呢，就去皈依师父。到第三年的时候，师父又回去。师父回去的时候，我就把家里课停了，就全程参加，带着去做义工。那时候有很多法师们呢，就一起进佛学院，我也想去。那时候带着那些法师们上去报名，法师就说了：“因为你为什么不来？”我说：“法师，我要去的话年纪太大了，我去的话我就去外国城吧。”就这么样一句话。啊，师父是11月1号。离开台湾，转年的4月17号，我就到了万国城。这中间的过程也是，感觉地藏菩萨师父很慈悲。那时候是我跟着我母亲住，师父就跟我母亲一个感应，就说：“你放心吧，我会管着他，我会照顾他，我会管着他。”那母亲放心了，我就能够离开家里嘛。在那个情形之下，师父非常慈悲，给我母亲一个感应，让我母亲很放心的让我，因为我一个人。美国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完全是在万佛城大道场去修学的，把自己的事业、家庭都放一边，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去的。真是一句话，地藏菩萨加持，那时候顺缘的很，在最好的事业巅峰上。当时因为念地藏菩萨圣号念的事事顺利，事业上啊，可以讲说比什么时候都好。又出书，又上电视，又做节，又上那个广播的，要名有名，要什么有什么的。那时候就在考验呢，你到底要不要去啊？那时候还有心想着，哎，那我再出本书吧，那再走吧。哎，我母亲就说了，哎，要去赶快去了，别做这些事了，非常的开明，还成就我出去。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呢，把所有的家里的医疗宝贝的平常喜欢的东西都让同学们学生们带走，就这样子散了散，衣服送了送，还把出家的衣服都做好了去，又要刚出家要穿旧衣服啊，这些都不懂啊，直接说哎，万国城好冷，做好了厚的衣服，做好了去。到了万国城，那时候有见过师父，在没有去之前嘛，看到师父 尤其是那一年到了台湾的时候，师父为众生消灾不吃饭，老人断食，非常感动。让老人家的德行，以老人家断食把这些福报给台湾的众生消灾。老人家真是不吃饭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好辛苦，我们觉得受不了。那每天呢，这个师父老人家就坐在大殿的外面走廊，很多的信徒来了到跟前去顶礼，甚至于还去打扰师父，要问问话。当时我们体解的就说，师父老人家这时候是身体是最弱的时候，别去打扰了吧，对不对？别去打扰。可是一般大家都有一个贪心，好不容易见到师父了，都还想师父给我开开示吧，师父给我怎么样消消障吧，都还想去打扰老人家。老人家还自慈悲，能说的时候就说两句，看得我们真是不忍心。一般来讲，断食到第十天、十一天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时候。那个情境之下，我跟着以前的一个老同修，我就说想办法，我们弄点什么喝的给师父好不好？可师父也不喝。你要知道，师父有一个习惯，水呀、食物啊，不能给师父盛满，最最多多八分，你超过八分，这碗饭也不吃了。能够盛到六分到七分，拿起来吃。可是你如果说这碗水或是饭给老人家盛个满满的，绝对不动。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老人家一则惜福，不多吃；二则不浪费，不想剩，就是不想剩东西。吃多吃少，老人家宁可少了再来一碗，再来一份，但是不要满杯的。你满杯了，绝对不动。这是我们在身边呢伺候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一些小地方。还有一件，我到了万佛城，我们都要在大斋堂里，大家都要一起工作嘛。到那儿没有白吃白喝的，每个人都要做事儿，因为道场嘛，十方常住，得之不易，每个人呢都要尽己所能，能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大家知道万佛城的清修苦行嘛？日中一时，出家人是夜不倒单。日中一时的时候就是大锅菜，那大锅菜是怎么做？大桶、大锅，白水下去，每一样菜分别的煮，火候控制差不多，盛上来的时候分开放一个一个锅，以后再把水往上倒，就是标标准准的大锅菜，没有盐，没有糖，没有油，这个大锅菜是每天一定要有的，这是主食。
什么味道也没有，
什么味道也没有，纯纯的菜的本味。万佛城的大锅菜是出名的，另外有一个炒菜，那个炒菜就不一定是什么菜了，大家从书上也看，也有听到过。万佛城清修啊，当初人少的时候，大家吃的什么，都是从三藩市大菜场捡那个剩菜叶，卖不了的菜，有几个居士呢，专门去那儿捡菜去了。把外头皮太烂的收一收，然后送到，还要开车两个半小时。到后来的比较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居士们发心去那里整箱整箱的买，也是买卖不了的，久了他们就供养，差不多了就几箱拎过来放在一边，都有一个固定集中的地方，放那儿我们到时候去就是算了，特别便宜。那我们当初我有一段时间住在金山寺，我也是也看着也跟着去买菜的地方，因为我买花。还有学生们呢吃的就好一点，因为万佛城有学生们住，学生们就有这个学校就讲政府补给的一定要有的，牛奶啦、面包啦、乳酪啦。那一般出家人呢，就是我们大众的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有面条，有时候是煮饭。那我们当初呢，每个人都要进斋堂轮流做事嘛，那我也去斋堂做事啊，那我就仔细观察师父来的时候吃什么啊，我就有这个念头，我说哎，奇怪，没有人给师父送菜耶，斋堂里做事啊，要有人就是先做好了盛个小锅送出去的话，那就知道说有人给师父送菜了。但师父有时候是在三藩市不回来外婆城，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给师父送菜，这是我一把疑问了，这怎么回事？我
我因为有这个念头呢，就说师傅怎么回事，怎么吃饭。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法师早上早课之前就来敲我门了，刘姑娘，我脚疼，你来帮我扎扎针吧。我说好，早课也不上，去他疗房帮他扎针。扎完针以后他舒服了，就说好了，没事了，现在早课也做完了，我去菜园摘菜。我说你现在不疼啊，你就去摘菜了，摘菜做什么？那么早，天还没这么亮。他说我给师傅送去。我说你给师傅送去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师傅回到万和城都是自己烧饭吃。我听了就哎呦，心里不知道说什么滋味。他说为什么师傅回到万和城你还要自己烧饭吃，对吧？那年纪那么大了还要自己烧饭吃，真是这样。师傅有一个小高尔夫球车，因为万和城很大，有72栋的大的建筑物，每栋建筑物都很大，有800多英亩的地。那老人家就开了一个小高尔夫球车到斋堂去拿菜，拿完菜自己烧，衣服不让人洗，饭自己做。因为我们在台湾呢，台湾的佛教的气氛比较足，每一位法师出来都非常的庄严，非常有威仪，后面跟着一大票护法的在家居士也好，自己的侍者也好，都有，走到哪还是非常非常的威风。还有我们师父老人家那么大德横，那么多的弟子出家在家全世界不好，可是到万佛城的时候，只要回到万佛城，老人家自己烧饭。
先等一下，换一下袋子。
休息一下，先。